哇，大概没有想到我这么矮哈、啊。我只是不矮了，我只是没有那么高而已哈、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在世日子都是都有个期望，我们都希望我们在世日子都是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同意吗？是不是？但是你，我们说实在的哈，我们即使在这个美国，在硅谷这个地方，天气很好，经济很好，大家都过得很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常常会发现，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阴暗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们就好像什么会有一段时间会不对劲，甚至好像别人都有好处。我碰到的都是坏处，别人踩到的，一出去的话都是捡到真的黄金，那么我出去的话都是踩到假的黄金。哎，我总是好像是好事没有轮到我，坏事常常都有，而屋漏就偏逢连夜雨，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人喜欢这种情况啊？我相信大概不会有这种人喜欢这样子事情临到，对不对？但是我想请问一下。这种事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吗？我们可以控制的吗？我们不可能控制，对不对？哎，那这个东西会带给我们喜乐吗？大概也不太容易吧，是不是？啊，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行走，我们必须了解到一件事情啊，我们都会碰到一些难处，而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喜乐，啊。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毫无问题的生活存在，是不是这样的？生活中难免会有问题临到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避免。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享受一个人生，享受一个喜乐的人生，那么我们要先学会一件事情：说如何在问题中能够来享受人生。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看腓立比书，我们知道腓立比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喜乐。你看喜乐，喜乐，喜乐，充满了喜乐。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30节这一段经文呢，他就告诉我们，在阴暗之时，你如何能够拥抱阳光？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或许我们要来谈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在写这段经文之前呢，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处在一个悲惨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说，刚刚我所描述的，好事没有，坏事接连不断，对不对？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在耶路撒冷。那他非法被捕了，哦，他被误认为是一个 troublemaker，是一个混乱的分子哈，是恐怖分子，哦，当他们发现他真实的身份的时候，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更大了。哦，圣经告诉我们有40个刺客，发誓说如果不把他宰了，绝对不吃不喝。哇，这个问题更严重了，是吧？所以这个罗马政府一听到这个东西，怕他乱子了，就赶快怎么样把他带走了，啊。把他怎么样带离开那个城市，然后随后呢，保罗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在该撒利亚的牢房里面，关在那边有2年之久。随后呢，他就又被押上一艘船，开到罗马去，在面对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谁啊？尼禄王，就面对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记载，又知道他真是祸不单行啊！这艘船又遇到了船难，然后在下船之后又怎么样？又被毒蛇咬了。哎呦，我说这奇怪了哈！你说你的命运很悲惨啊，是吗？看到保罗的样子没有？你有没有希望像保罗一样的日子啊？我想大概没有人嘛，哈，是吧？哎。 事情还没有终止，在那个过冬之后，他又上到另外一艘船去了。当然了，不是来拯救他的，是吗？是要继续开往罗马的。到了罗马，他足足在监牢里面又待了两年，要等待那个尼禄王的一个审判。弟兄姊妹，在这两年期间，他一天24小时，整天待在牢房里面，跟那个罗马警卫靠在一起，毫无隐私可言呢。尽管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度过这种日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保罗实在是有理由来怨天尤人、自哀自怜，不可思议的，他的喜乐态度没有改变。尽管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第一章十八节他说什么？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我会说他是不是神经病啊？对不对？我会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怎么做到的？你怎么在这种厄运连连的境况里面，你保持这样一个积极的态度，怎么做得到的？”保罗他怎么做得到的？他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他就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如何在一个这样一个艰难里面，在这样一个困苦里面得到喜乐。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人生喜乐的四个要素啊，这喜乐的人生要四个要素是什么呢？保罗说，如果你真的处在一个阴暗的环境里面，你真的真的真的可以拥抱阳光啊，第一个你需要怎么样？有一个更大的视野，你应该要一个更大的视野。当我们处在麻烦之中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比我大的观点，比我大的视野来看。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都会需要有那个需要来面对问题。我们面对的问题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大问题，有些人可能是什么小问题，但是怎么样都是问题，同意吗？我们说不定我们当中今天有人到这里来，就带着那个困扰你的问题来到这里。好，但是这些问题啊，是不是影响我们的喜乐？说实在的哈，并没有比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更重要。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好，是不是？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认知不会改变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的认知绝对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反应。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认定世界上没有神，不会改变一个事实，神不会因为你说这世界上没有神他就忽然间就不见了，他仍然活得好好的，他仍然存在着。但是如果你认定这世界上没有神，你的生活举止就是活了一个没有神的人，同意吗？如果你认定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而且是非常爱你的，你有这样的确据，你知道这样子的事情，你的反应，你碰到事情的反应就会是一个有神的反应。你知道有一个神非常的爱你，所以你今天即使在一个难处里面，你仍然知道他永远爱你。我们的认识不会改变事实，但是我们对事实的认识绝对会影响我们的反应。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的，同意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视野，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视野绝对要注意哦。你看保罗说什么，这是我注意到的，他说什么？第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怎样，更是叫福音兴旺。请注意这里的描述，他说我所遭遇的事，什么事啊？什么事啊？我刚刚所描述的那些你们不喜欢的事，对不对？也是他不喜欢的事，对不对？是不是那些事，那些很悲惨的事情，对不对？好，很令人抓狂的事， 对。但是他说什么？即使临到我的，没有一件是顺心的，没有一件是令人兴奋的，对，是怎么样？却是怎么样？更是叫福音兴旺。你注意到没有？ 他说神却使用所有的这些景况让人得着福音的好处。那时候你在说啥？保罗说，让我给你举个例子。第十三节他接着就说什么，他说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人当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了。换一句话说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弟兄姊妹们，这好棒的一件消息啊，你知道我因此怎么样能够向御营全军来见证主耶稣啊，这件事情是坏事，但是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哇，因为这件事情御营全军能够得着主耶稣。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这里名词没有，御营全军啊，御营全军啊，你知道我台湾国语不太清楚哈、啊。哎，御营全军是什么人啊？是啥人啊？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不是只是在监狱里面那些狱卒而已哈、啊，是不是、啊？御营军呢，是罗马士兵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他们的成员是什么样的成员啊？换一句话，今天的用语好不好？是官二代、富二代的，你知道意思吗？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高阶层的王子啦，啊，那些人都是怎么样摇着金汤匙出生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命都比我们贵很，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不愿意把他们差派到前线去，差派到前线去怎么样？要是我宝贝儿子死了怎么办呢、啊？对，别人可以，别人儿子可以死，我的儿子不行死。这些都是高官的，这些都是有钱人的，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不是派到前面去，但是怎么样？总是要让他们去训练训练了。他们就把他们怎么样安排到怎么样？安排到凯撒家里面当家人的保镖，然后呢怎么样？然后也顺便把他们放置在罗马监狱里面看管那些最重要的罪犯。这些人呢，是未来罗马帝国的领导人呢、啊，官二代的嘛，啊，所以呢，换一句话说，你想想看，这些人怎么样？如果保罗要将福音传给罗马帝国，传遍罗马帝国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哈、啊，这一群人是不是最好的人选？是不是？他们能够带出很大的影响力，对不对？我们用一句术语的话，最具战略价值，是不是？同意吗？所以你要想想看，神把保罗带到罗马，然后把这些未来的罗马领导人跟保罗每四个小时捆绑在一起，你能够想象吗？你可不可以想象？你想想看哈，他们这些人跟罗马在一起，跟保罗在一起哈，然后保罗在写监狱书信的时候，这些人在哪里啊？在旁边呢，对不对？在看哈，我想想看好了哈。四个小时过了，接班人过来，对吧？啊，这个骆驼过来了哈，哎，过来了，哎哎，你好你好，哎，我叫保罗哈，哎哎哎，你叫什么？哦，骆驼啊，哎哎，骆驼，你有听过耶稣没有？哎，你听过神爱你吗？哎，你听过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吗？你听过了没有？即使骆驼不想听的话，他逃也逃不掉。你知道到底是谁是犯人啊？是不是啊？哎，我们今天跟人家传福音了，人家听什么？听不听啊？人家高兴的时候听你几句，不高兴的话怎么样？掉头就走。今天这些御营全军走到哪里去啊？你走，拉回来。对不起啊，我再说一句，还没讲完呢，是不是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请你记住哈，这些御营全军也是凯撒家里的保镖，记不记得啊？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从腓立比书第四章二十二节看到没有，凯撒家里的人也有人信耶稣，也有人成为基督徒，看到没有？请问你，保罗有没有跑到凯撒家里面去跟他传福音啊？有没有？没有，保罗没有直接跟他们谈。那么请问凯撒家里的人怎么成为基督徒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有很可能就是什么？保罗跟这些跑不掉的 一饮全尽，跟他谈一谈以后，就像骆驼，然后听了怎么样？听听，哎呦，哎，真的好棒哦！怎么样？信耶稣了，然后怎么样？轮班了，轮到凯撒家里面去了，跟他宝贝儿子在玩了，对哈？哎，我告诉你啊，我在那边听到一个好消息哦，哦，真的对我很棒啊，我生命就这样改变了。你听哦，要听我告诉你哈，他叫做耶稣哦，你要怎么样？你知道吗？耶稣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为你的罪来到世界上哦，那就这样就信耶稣了。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了，我只是举个例子了哈，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就这样子啦，是不是因着保罗的捆锁他们得救了？所以请问各位哈，有时候捆锁不见得是坏事呢，可以吗？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捆锁没有？您是不是觉得你生活当中有一些捆锁？哎呀，你被不喜欢的情况所捆住啊，哎呀，如果有的话请你看看保罗好不好？想一想，如果神把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放在你的旁边，哎呀，为的就是要向教福音兴旺。如果神把你捆绑在一个工作上面，也许神把你捆绑在一个某一个人某一个老板需要你花时间的人身上，也许你的捆绑是一个很关系紧张的家人，也许你的捆绑是你的同事，也许是你的同学，也许是你教会里面的一个朋友，让你看到他就会真的是咬牙切齿。想一想好不好？说不定神的心意就是要因此叫福音兴旺，哎，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视野，不要专注在你的苦痛里面。哎呀，不要专注在你的苦痛里面。哈，你知道吗？哈，我刚刚强调一件事情，对不对？哈，这一切都完全在你的认知上面，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保罗说什么？14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在这边讲什么啊？你看到没有？他说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很清楚一个事实呢，那就是我的问题鼓励了其他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你看到没有？哎呀，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弟兄姊妹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碰到问题怎么样来面对，旁边的人都会看得到，是吗？同意吗？父母在家里面一举一动我们孩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在孩子面前你不要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啊，啊，没有用的。在你家里面活出个基督徒，他就会相信是基督徒，同意吗？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哎呀，你好，我好啊，我是基督徒，然后回到家里面，我不讲了啦，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对哈？那你不要相信，叫你的孩子要跟着你走，啊，你知道意思吗？啊，弟兄姊妹们，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的生活会影响其他的人，啊，我们的态度可以鼓励别人，也可以叫别人跌倒，注意我们的行为。要有一个好的视野，事情临到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请你记住，神可以使用每一个我遇到的问题来完成他的目的，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这个认知，当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的时候，那不管什么样情况里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困难里面得到喜乐往前行。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视野，我再说一遍，不要专注在你的小问题上面，看大一点好不好？你的局面是很大的，神把你放在这里不是叫你们苦哈哈而已啦，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很棒的计划，旁边的人要因着你得到福音，阿们。第二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大的重点，我们需要有一个比更自己更大的一个优先次序，哦，当事情临到有变化的时候，哎，我们需要来区分一下什么是轻的，什么是重的。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面，我们都在做决定，同意吗？ 我们一早起来，我们都要做决定。哎呀，好可怜啊！我是要去上班，还是在家里陪我太太？我们都会做一个决定，我今天要出去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把事情优先次序搞对的话，那么无可避免的，我们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灭火的事情上面。你知道意思吗？好，灭了这一把火，怎么样？发现怎么样？又有另外一把火了。灭了这一把火，怎么样？又有另外一把火了。哎呀，我们就淹没在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再接着一个问题上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优先次序，那么我们没有像腓立比教会跟保罗这样子把优先次序搞对了哈。他们优先次序是什么？神的事情，耶稣基督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像他这样子的话，那么其他的问题就怎么样？不是说没有问题了，怎么样？比较小问题了，是不是？就比较次要了。你看看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里描述，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而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怎么样？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些人哦，一再的攻击我，哎呀，我在主里面服侍啊，有些人是嫉妒啊，有些人怎么样羡慕，有些人是尽其所能要来污蔑我，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让我说我不无聊。这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很真实的，对不对？哎，保罗碰过了，你有没有碰过？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边比较好一点，都不会有。请问一下，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被人家批评过？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被攻击过？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被批评过？没有，我们苦不听有比较好一点，不会有。不要讲过教会啊，我们在公司里面有没有被批评过？在，对不起啊，在家里有没有被另外那一半批评过？哟，我讲那么大声干嘛？小声一点。哎。你有没有想过一句话，想过一些事实？一般来说，再也没有比从人来的批评，特别是家里的人的那个批评，更叫我们失去喜乐的，是不是？我有没有讲清楚啊？当你一早起来，你那个喜爱的那一半批评你一下子的话，你会不会哎呦，感谢赞美主，我好高兴哦，有人批评我了。我是不会了，我太太要批评的话，我就今天就很难过了，同意吗？从人来的批评是最让我们受不了的，是不是？那你有注意到保罗在这边第十八节说什么？这又何妨啊，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哎，你有没有注意到第十八节这边有一个字眼很奇怪，你看他说什么样？无论怎样。当我们讲骆驼啊，我告诉你了，怎么样，你再怎么讲，无论怎么样啊，那意思是什么？前面的重不重要？接下去怎么样？下面的才是重点，对不对？我不管你怎么样，你再怎么样，长得帅，长得英俊，比我棒啊，无论怎么样的话，怎么样，我还是你的好弟兄呢？怎么样？是不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后面。所以他们讲说，不管怎么样子，怎么样？哎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这些家伙批评我。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哎，我有其他的优先事项。好，一开始就说，这又何妨呢？啊，有什么关系？哎，你知道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我没有时间去灭这些火。他们的动机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福音的信息不就是这样传开了吗？他说，我把我的重点放在哪里？放在最重要的事情，我不能让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夺去我的喜乐。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必须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有多少的争执是在鸡毛蒜皮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上？你有没有想过，死鬼啊，昨天叫你去买盐，你到现在还没买，为了一个盐就可以吵一架，真的那么重要吗？ 真的这件事情可以值得让你把你的喜乐给夺去吗？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专注那真正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视野，我们要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优先次序。然后第三，保罗说什么？要拥有喜乐，我们需要一个比自己更大的能力。你要得着喜乐，我们需要一个比自己更大、比我们问题更好的能力。因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会枯竭我们，同意吗？会让我们生命枯干，没有力量往前行。很多时候就这样啊，我没有希望，我再怎么做你都不满意，我就怎么样，我就干脆不做了，是吧？反正我怎么做你死鬼你也不了解我，对，我就不做了。哎，我说，我想说不定今天早上我们有人来到这里就有这种感觉，哦，我感觉我没办法继续下去了，我放弃了，我准备放弃我的婚姻，我准备放弃我的工作，我在想我已经尽力了，我尽我可能去做了，但是怎么样仍然不够好，我再怎么样做都是不够好，那我怎么样，我就干脆不做了，我精疲力竭了，我不要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我描述的这个人的话，那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你需要一个新的电源。电子工程师喜欢讲电源，你需要一个能力的源头。哪里是有哪里的，哪里是你能力的源头？哪里？从哪里得到？想想看，保罗从哪里得到？他在十九节哈，就告诉我们这个秘密，这是他的秘密啊。如果你想要知道秘密，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各位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们，保罗说有两件事情给我力量，尽管让我事事不顺，厄运连连，仍然让我能够继续走下去，仍然能够蛮有喜乐。哪两件事？第一个什么？你们的祈祷。哎，你们的祈祷，他说其他人的祈祷让我仍然有能力往前行。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祷告真的有用吗？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教会的祷告会是什么时候吗？对，教会的祷告会很重要，除了为教会的事工祷告以外，叫祷告会为其他弟兄姊妹需要的祷告，我们一起在一起仰望神，彼此的代祷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就在这边提醒我们，好，我们因着你们的祷告让我有能力往前行。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教会祷告会很多人，我们教会祷告会很多人，糟糕了，林长老说是，旁边黑人说不是，我们要好好为他们祷告，请你们参加祷告会好不好？因为借着你们的祷告，他们夫妻更加的同心往前行。弟兄姊妹们，请你不要忘记哈，祷告会很重要。你不要说哎呀，祷告会，哎，我这家里的事情就小事情了，不要烦恼神呐。祷告是不分大小的啊，你提出来，让其他弟兄姊妹们能够有参与为你祷告。等到你经历到神的喜乐的时候，旁边的人也会得到喜乐，阿们。等到你经历了神的作为的时候，为你祷告的人心有荣耀，对不对？哎，所以不要把别人的荣耀窃夺了，好不好？你来参与，让弟兄姊妹也能够参与，教会一起成长，你我们的生命能够往前行，也会带给我们的能力。第一个能力是祷告，第二个是什么？他说借着什么？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请问一下，你相信圣灵的能力吗？你知道保罗很相信的。当你面对这些艰难时刻，弟兄姊妹们需要相信这一点，你现在要有一个确据，我相信圣灵有这个能力，他一定会帮助我，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啊？好，你需要有个确据，弟兄姊妹们，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确据的话，说实在的，我知道大家都很能干，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我们所有的问题，同意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处理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跨越这些烦恼的事情。您没有，我也没有，我们都需要一个比自己更高更大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就是在神里面，圣灵里面。我刚刚讲过，当时保罗面对的极大的考验，但是他说什么？借着腓立比信徒的祷告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边讲得救的意义，不仅仅是脱离罪恶进入永生，而且还怎么样？还包括了成为圣洁了，甚至将来要与主同得荣耀，这些身体得赎，这些字眼。但是呢，我相信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得救，不只是只说从监狱里面跳出来，不是跳出来，释放出来，是吧？更是怎么样？更是说怎么样？更是至终会叫他的生命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救赎的一个目的。他这边的心意不是说我知道神会把我放出来，其实你如果注意往后看的话，好，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吗？当你知道有人在为你祷告，你也相信圣灵的能力会带给力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接着第二十节，保罗就说什么？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要请各位注意到这里一个词，我所切慕的这句话，请问一下，保罗现在身处何处？监狱里面，对不对？是在尼罗王手下做监，是不是？哦，但是在这边却什么？我所切慕的，我所切慕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新译本的话翻译是什么？我热切期待的，啊，热切期待什么？如果你是在监牢里面，你热切期待什么？赶快得到释放嘛，是不是啊？哎呀，在这边好苦哦，这边这个监狱不像是二十一世纪美国的监狱，好像是四颗星的 hotel 啊。还可以去放风，还可以去做运动。当时的监狱是很苦的，是吧？我热切期待，赶快释放我，得自由，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讲？不是的，他说什么？我所热切期待的是什么？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他根本不是说神啊，你让我赶快，我热切期待就是明天放出去，轰轰烈烈的出去，哎呀，大外面一大堆人迎接我出去。不是的，他说怎么样？我即使在这边死了，怎么样，也要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请你注意，保罗所切慕的不是一切都将美好。他说怎么样？不管我生死怎么样，我有一个热切的期待，就是神要使用这些来达成奇妙的工作。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不管是生死啦，我们达到目的地以后，或者是碰到一些车祸啦，我们健康检查出来不踏正面啦，我们心惊胆跳的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总是会有的。上班的时候想想看，哎呦，听说 Cisco 又要裁员4000人、5000人了哈。哎呀，我今天下午去，今天明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不晓得会不会桌上放一根红帖子哈。不是红茄子，是叫什么？听实力的哈，你们知道意思的哈。哎呀，你会不会胆惊？会不会心跳？会不会吓？会不会紧张？会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想要怎么样？我们要不管如何，我们学习保罗这样一个认知，好不好？需要有一个热切的期待，期待什么？能够脱离苦海，是吧？期待神要如何透过我所遭遇的事情来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你有一个期待很重要，你的期待会给你带出一个不一样的反应。一早起来期待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能够往前行。你千万不要期待今天会碰到不好的事情，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在这个心情里面，你明天一早起来，请你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热切的期待，神在我生命当中会做大事。学学保罗， 谢谢保罗，我热切期待的就是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保罗说，最后他说，你要拥有喜乐，还要需要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目的。我需要一个更高比自己更大的目的。在谈论这一点之前，让我再次提醒你当时的背景。想想看，保罗当时 说实在的已经年纪老迈了，而且身处在监狱里面。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已经把保罗身上拿走了所有的东西了，他的青春已经不在了，他的自由已经被拿走了，他的朋友，他的隐私，他拿走所有的东西了，他拿走他出去布道的能力，他拿走他所有一切，但是他们没有拿走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他们不能够拿走任何人都无法夺去的一件宝贝，就是每一个人对生命目的到底是什么的看法。你认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保罗说他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对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他有一个强烈的看法，他说，我会这样子，你们把我拿走了一切，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拿走不了的，就是什么样？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听起来好棒啊，对不对？听起来怎么样？好夸哦。这个不是保罗夸耀自己是基督，他是声称他活着就是要让基督在他身上成就自己的旨意。他活着，我们可以讲说他活着就是怎么样？就是为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生命的一切。这是保罗对于他在世存活目的的看法。我讲清楚了没有？是吧？那么请问你，如果今天耶稣基督问你，我不要问，我不要说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教会的长老问你哈，请问一下，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你怎么填？因为我活着就是什么？这个空白里面你会填什么？对你而言，活着是为了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神把你放在 Cupertino CCIC 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硅谷的目的是什么？听到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背后这个空空里面填下我们的生活目的，同意吗？请你想一想，你会填上什么？很多人会填上什么？哦 Apple 的股票，或是生活的目的就是我爸爸妈妈给我一个 iPad， iPad iPhone， 我还以为你们现在这边 Cupertino 一大堆 I， 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了。有很多人在填什么享乐、权力、名声，这都是有可能，对不对？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的答案你是不是也是一样？要怎么样？我提醒你们，这些财产、这些享乐、这些权力、这些名声没什么问题，是吧？没有什么问题，都很好。但是问题是什么？不会持久，不会持久。这些我们中国人讲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不要让这些根本存不到永恒的东西来捆绑你，弟兄姊妹们，这些道理我们懂不懂？我相信我们都懂，但是怎么样，我们却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会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真的是这样吗？对吧？弟兄姊妹，我说一句实在话哈，我身为一个教会的长老，我常常去医院里面探望那些即将安息的弟兄姐妹们，我有很多的机会。我有一个感受，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快要临终的弟兄姐妹跟我讲说，长老啊，拜托你啊，请你到我家里面去把我保险箱里面那个宝贝拿来让我最后摸一摸。没有，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说，拜托啊，长老啊，请你把我那个奖杯、那个奖状拿来让我再看一眼，好让我死得瞑目一点。没有，这些人在最后跟我要求什么？要求说把我的孩子叫过来，把我的家人叫过来， 他们要求什么？他们要求我读圣经给他们听。他们要求什么？他们要求我为他们祷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们，真正重要的，他们想通了一件事情，在走完人生的最后一个时候，他们想通了，真正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人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些人要到临终的时候才想到，那么他们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件事情很困扰我。如果一切都会褪色，都会消失，那么什么可以持到永恒？我们想一想，你跟人的关系会持到永恒，你跟神的关系会持到永恒。因为你跟人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灵魂是永恒的，你跟神的关系，因为神是永恒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如果你在教儿童主日学的话，千万不要觉得说我这大材小用，怎么会安排我去教儿童主日学啊？哎呀，你应该叫我去讲道啊！你看徐超超讲那样子，我讲的一定比他好。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讲，好不好？你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教的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的。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到天堂去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说：“哎，骆驼叔叔，你记不记得我？”你是谁啊？哦，我就是在库伯丁诺那个小三岁的时候，你跟我讲耶稣，我信耶稣的那一位啊！哦，我感谢你哦，因为你在主日学里面教导我耶稣，让我认识耶稣。你有没有想过？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会跑跑跳，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是奖赏，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的，那个是永恒的，那个是永恒的。你在这边追逐了一些很多东西，没有问题，觉得很好，但是你要注重，你要知道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叫你们不要工作了，我们也这个意思，这个很麻烦，你们还是工作，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生活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你要注意你的生活目的。请注意保罗说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怎么样，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弟兄姊妹们，看到没有？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强调的是他跟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的目的。他说，即使我遭遇的这所有一切似乎是叫人难以承受，但是我想到你们，我知道我在这里还有未了之事。他的心在人的身上。我盼望弟兄姊妹们看到保罗所专注的重点。弟兄姊妹们，他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视野，他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优先次序，他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能力，他有个比自己更大的目的。这就是保罗身处在阴暗之时能够拥抱阳光，仍然能够蛮有喜乐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会碰到什么问题，什么碰到时间，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什么样的反应。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会碰到什么样问题，我们也没办法，问题就忽然间临到了。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当这个问题临到我们，当这个苦难临到我们，当这个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可以怨天尤人，我们也可以相信神是那位要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相信神要透过这件事情用他的方法来完成他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很重要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一个例子，是不是？你看到没有，神透过耶稣基督痛苦拯救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何等伟大的事情。弟兄姊妹们，难道他 他也不可以在我们的痛苦经历下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复活的工作吗？绝对可以的。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现在基督就在这里。我们有两三个人聚集，他一定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提醒你，耶稣基督非常在意你所经历的痛苦。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阴暗之时来拥抱阳光。问题是，当我们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信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神面前我们都低着头，那我问问各位，你是否正处在一个阴暗之时？你带着压力来到这里，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上，甚至在你的教会生活上面，你有难处，你有挣扎，你有痛苦。请你想一想，今天保罗给我们一个建议，你可以靠着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圣灵的帮助，让你能够得救，你能够从这里面困境出来。如果你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为你祷告，好不好？你举一下手，那我知道你落在困境里面，你需要弟兄姊妹们为你祷告，需要我为你祷告，你好不好？你举一下手。看到了，谢谢谢谢，知道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举手，弟兄姊妹们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天父，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们祷告，愿这个祷告，愿你圣灵的帮助可以鼓励，可以坚定我们面对苦难，面对痛苦，面对挣扎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更愿你让他们知道，即使他们处在一个困苦的环境里面，你仍然看顾他，你仍然没有离弃他们，你仍然愿意带领他们走过这些困境，走过甚至死荫的幽谷，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天父，你赐福于他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聚集绝对不会是突然的，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带着你的恩膏离开这里。我们谢谢主，愿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